家好，我是四四，
我是奴役，我们游走在艺术的边缘，
跟我们一起四四奴役，
让你一生事事如意。
我们每周四会在这里跟大家聊聊当周的戏剧、音乐还有艺文的演出。
Hello，
嗨。
Hello， 大家好。
大家晚安，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次，什么东西啊？
对，没错，没错，又到了这个时间了，
又在我们空中相会。
今天有很令人期待的事情啊。
没有错，我打算现在先聊个25分钟。
对，这件事情很重要，而且就是我本人非常惊讶。
就是先让大家有所期待，不然等一下他听完那个就是重点之后就关掉节目怎么办？
还是我们不要先放？
你要在标题上面打“众所期待，终于来了”，然后结果节目最后都没有播，这样
不行啦，是一定要播，只是就是说，先说就是我们上次我们就有票选了一下，说观众到底想知道。是谁还是不想知道是谁嘛？
没有错，先讲一下，如果会有人从这集开始听吗？也是有可能。如果是这集新来的朋友，就是呢，我们自从就是这个节目开播到今年年初满一年的时候，我们就办了第一届四四奴役的剧场杯的那个歌唱大赛，然后获得了非常大的回响，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原来去蹭别人的流量真的蛮有用的，所以
屁咧，我们认真经营好不好？
所以呢，我们决定在这个疫情严峻、没有演出可以介绍、没有东西可以聊的时候呢，我们要再来蹭一波大家的流量。然后
对啦，是这样说没错，但是我其实是觉得我们在这个期间其实已经想尽办法的做不是线上演出。但又很像线上演出的事情了吧？
没有错，所以呢，我们就决定来办一个新的活动，然后也是有请剧场相关的。我们这一次就先办了第一届四四奴役夏日纳凉表演组故事接龙。
你少讲了两个相当重要的字，
真的吗？
你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现在那个还没有那个第一届四四奴役夏日纳凉表演组故事接龙，没有错啊，我没有讲错啊，
没有。你还有我们这次的主题是什么？你要加进去。
主题不是夏日纳凉吗？
夏日纳凉，然后 about what 啊？这个故事的核心是什么？
是什么？我标题就打这样，我现在想不出来，你要我讲什么？
我知道你标题就只有打这样，但是我们的布置最主要有一个大家都要去专注写它的这个内容是什么，你还没想起来？
我想不起来，你是说
OK 之前的听众们这个时候你们就是应该出来刷留言刷一番，怎么会不知道呢？
什么
就是恐怖啊？
哦哦，因为夏日，因为纳凉就是恐怖的意思啊。
哦，你是想说纳凉就是恐怖的意思是不是？
是的，这是一个算吗？还是我误会了？因为纳凉就是，
我觉得彻底误会，纳凉就是夏日就应该要纳凉，应该
不是不是，是因为我常看综艺节目的时候，如果它是所谓的纳凉特辑的话，其实就是恐怖特辑。
我只能说，我看的综艺节目真的太少了。
所以是我们彼此误会了。
你没有看到我传给那个参赛者，就演员们的那个讯息里面都有写说恐，就是那个 Word 档都会有恐怖两个字吗？
因为我就是想说，你是不是怕他们不了解，然后所以你就先解释了？但是
你看，那如果我都怕他们不了解的话，你觉得听众们会这么直接了解吗？那我们难道不解释一下吗？
可是因为我们听众真的很少，所以好像没有人有问题。
你又还没公布好，总之大家就是不知道事情的听众们，我们就是办了一个说故事的活动。这个故事呢会有演员们自己写，然后他们会自己念，然后我们会让他们故事接龙。
没有错，然后非常棒的就是我们选了第一个排出来第一个演员之后，然后我们就很快的把主题 跟那个就是我们那时候票选的开头传给他。
对，我们现在先不要，对，我们现在先不要讲演员们是谁。
没有错。
对对，然后非常快的他就传回来给我们了，然后没想到紧接着我就传给了下一位嘛，因为提早给我们就提早给啊，然后下一位同学就是马上第二天就回传给我了。
真的，我听到消息的时候我就心想说，演员们是现在真的时间很多是不是？
我就是觉得真的应该就是说，一是真的创作力没有办法停歇。
哦，而且
对，
有的时候一个新的案子或者是一个新的要做的事情进来的时候，就会那个动力满满，然后
对，真的停不下来啊。
我们给的标准是不是又太低了？因为我们那时候就心想说，怕大家的负担很大，所以我们就只定了一个大概500字。的范围这样500字上下，是不是
对
大家来讲那个限制是不是会有点太大？他们是不是文思泉涌，其实想要写个3000字啊？
这也不无可能，这也不无可能，只是就是我就是也不好意思请大家写那么多，因为你就知道我们就是没有 sponsor， 我们就是没有赞助。那如果有赞助，我们就可以给大家一些你知道微薄的费用。可是因为我没有给大家费用，我也很不好意思叫大家写很多啊。
好，那我们之后的可以跟他们说，500字是一个我们自己想象的范围。如果他真的文思泉涌，他要写下去，他可以写。
有啊有啊，其实我都有就是跟他们说500字是。500字是基本这样子，那如果你想要往下写都可以往下写这样。
好，但就是如果写太长要自己承担那个收视率这样。又把压力丢回他们身上。
对，然后我是有一个想法，是想说跟你讨论一下看怎么样，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票选出来啊，观众们是很想要先知道演员们是谁的。
真的吗？你说每一集的？
他就是没有，他们就是票选。我是说，就是大家有想要先知道会讲的人，就会写故事的这个演员是谁嘛？然后有60%的人都投了想知道。
那也没有那么想吧，才60%。
没有，但有一票不想知道是我投的。我想说，我去拉低那个平均，拉低那个平均没有办法，就是想知道的票数还是很强烈这样。
那
所以我是想说要跟你讨论一下下，说我们就把这个名单呢在明天的时候公布在我们的限动上面，就把名单公布。
好，我们
然后但是先不说这一集是
我们
下一周才揭晓上一周的，这样是可以的吗？
我觉得我们明天就先公布完整名单，然后你们要听当集节目才会知道当集是谁，
是
好吧？
可是明天就是当周嘞，
没有关系。第一个就是明天就会知道了。我说之后的，就明天公布完整个10位的完整名单之后，
好好好，
大家就期待每一周看这周会不会是轮到你所期待的那个。但我希望你每一周都期待这样。
当然。那我有另外一个事情要跟你讨论，是说就是今天就是有一个演员，就是他回我说他可以加入这样，那我要把他列进去这个名单里吗？
哈，这样子我们就没办法在鬼门开的时候刚好，他就要成为第11个是不是？
他就会，对，他会成为第11个。
那当然也是可以，我们这计划可以直接做一年到明年的鬼门关结束啊。然后
你先不要讲，这怎么可能？
然后
但是我觉得就是当然可以把它列进去这样子，因为以防有一些万一嘛，就是我们怕有些演员也是会突然间消失。
真的，因为如果演员突然间你去接到一个大案子，你要每天排戏排到死，我真的是觉得大家去做正事，真的去排戏没有关系。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好，那我就会等一下就会回复他说，好的，那我们会公布这个名单这样子。
好的，没有问题，
请大家言而有信这样。好好好，那就 OK。
好，
那我们先就这一次就是这个礼拜的这位朋友写的故事，你已经看过了吗？
我看过啦，我觉得很
你有
很认真耶。
我没有看耶。
你没有看？
我没有看，我不敢看。
你不敢看是怕很恐怖是不是？
才不是呢，我最喜欢恐怖故事了。我是怕就是我想要，我不知道我到底应该要先听还是先看，所以我就没有看。
哦，
对。
但我跟你说，就是我看了之后， 我没有全部听完。
嗯，
因为我开头我听下去以后，我就想说他真的是太认真面对这件事情了，然后我想要今天播节目的时候我们一起听这个东西。
对嘛，就像是那个啊，我们听那个歌唱大赛一样啊，不敢先听啊。
没有错，就是一样的感觉。
对，
好，那这样子我们就话不多说，
那我们就是要先听，我不要看，其实
对，我们听完之后再来公布他是谁。我觉得大家应该猜得到，因为声音非常的好认。
好好好，那就是我们你先要播了，对不对？我要给你一段安静的时刻。
没有错，我们也是可以讲话，反正到时候我会盖上去啊。
好，那你就先播，我要听一下。
好的，那我们就来听我们一个第一届四四奴役，要再讲一次夏日纳凉表演组故事接龙的第一发故事，准备开始。太好，我找一下档案在哪里啊。
好，
不见了。
什么？
而且我这样要怎么播出来啊？
什么意思啦？你用你的电脑啊，不然呢？
我电脑
之前不是也是电脑？
我喇叭现在接给我的手机啊。
你的喇叭现在接给你的手机，
所以我的
为什么？
我在用喇叭把你的声音放出来啊。
那你用手机播啊。
但我手机在跟你通话。
你把它关掉不就哦？不行哦，
我把它关掉你要怎么听？
哦，对啊，我不知道，那我怎么办？那我要怎么办？重复两遍。
我现在一时有点那个，你等我一下，我去拿我的。
反正你要把这段，你把这段留着。
不行啊，你那很闹哎、欸。
真的很好笑哎、欸！我相信有很多听众应该现在你知道吗？就是奴役本人已经消失了。那这一段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边讲话。那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应该要跟各位说什么。那我是很希望他可以把这段剪进去啦，因为难得就是你知道两个人的节目剩下我一个人，
真的好疯哦！
哦，你已经回来了是不是？
我回来了，我现在拿到我的笔电了。
好，你看，就是说嘛，人在这个时代真的是离不开三 C， 要有一个桌垫，一个笔垫，还要有手机，还要有所有你就知道有电的东西。而且你们知道吗？六月的电费呢？这个政府呢，这次是不计算夏季电费的。今天是6月30号，最后一天，我才告诉大家这个资讯。
好好好，我们话不多说，我要在这里卡进去。让我们真的认真的来听第一届四四奴役夏日纳凉表演组故事接龙。
他拿出切蛋糕的陶瓷刀，那是去年和他在逛家具店时一时兴起买的。富设计感的浅粉刀柄，洁白溜线的刀身，在展示橱窗的打灯之下，看起来锋利又雅致。好像只适合出现在那些该是要庆祝的场合，例如生日、周年，或者是满月派对。右手捏着刀子，他一边扶着隐隐作痛的太阳穴，一边试图从空白的思绪中翻找出最后的一点点理性，好让自己不至于一刀划开左手的手腕。终于，他稳定住温暖的气息，渐渐地调整好视线，然后他迈开步伐，两只手握住陶瓷刀指向前方，仿佛是在让刀尖引领着他往前一步一步，循着来时的血迹，他回到了浴室。惨白的灯光下，男子仍然一丝不挂地倒在浴缸里，头上的破洞早已经把浴缸里的水染得一片红浊，水面上飘着血、脑浆，还有两三块因为刚刚巨大的撞击力道而剥落的瓷砖碎屑。白色地板上，男子碎裂的手机荧幕里还不时传来另一名陌生女子的讯息声，而他只是静静地听着。接着他缓缓拿起手机，用力地砸向墙壁，一瞬间噪音戛然而止，就像今年年初产检时他肚子里宝宝的心跳一样， 一片寂静，什么都没了，连最后想抓住什么的机会都没有了。他走向浴缸，俯瞰着男子被泡皱的脸，但他看到的只是一幅陌生的景象。于是他一手抓起男子的头发，将他的头拉出水面，另一只手高举着冷冽的白色锋芒，对准还沾粘几根发丝的脖子，正准备一刀挥下的同时，一阵急促的门铃声突然响起。
我真的是很惊讶，这个人的声音怎么这么的多变？如果你不告诉我是他，我是不会知道是他的。
真的吗？我觉得对我来讲辨识度蛮高的啊。
但是这个说故事的这个整体的感觉呢，有一点点像是孙叔叔说故事之年轻版。
没有错。
但也有一种就是说大家来说相声的一种恐怖版。
啊
。因为他的咬字相当的字正腔圆。
我觉得我听完之后就是拜托大家各位剧团，如果要做广播剧的话可以找他。我觉得他声音的表现力非常的好。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牵涉到一个风格的问题。我刚才听的时候就有感觉到他像是一个说故事的人。
哦，他是一个旁观说书的角度，是不是？你
没有错，他并不是角色里面的人物，嗯，也因为他所书写的状况比较像是旁观者。
是第三人称，没有错。
对，然后其实我现在就开始蛮期待的，有没有人会是角色了？
哦，看书写的角度会不会换。
对对对，站在一个就是喜欢创作的概念下面，就是蛮期待，就是接下来就是里面他讲的这些角色有可能都会被书写出来，然后念的人可以变成那个角色。Hello， 各位演员，我在提醒你们，你们会听我们节目吗？
我个人非常喜欢他在故事里面做的几个转折，虽然只有短短的500字，录音也不过就是三分钟而已。但是他在里面做了几个非常厉害的转折，嗯，然后的确是让我本来担心说怎么办啊，写恐怖故事会不会有点俗啊，就是会不会了无新意，
嗯，
但是没想到他这么短的篇幅却做了那么多转折。
对啊，而且其实每次恐怖故事，或者是我们不管说我们说日式的鬼片也好啊，泰国的鬼片也好啊，甚至我前阵子看了土耳其的鬼片也好啊，就是这些恐怖片里面多半就是会有一些情侣情杀啊，或者是一些阴灵啊，或者是一些朋友们之间的报复啊，这没有什么不对，这也没有什么陈腔滥调，就是你要怎么样从里面找出新意呢？
真的，
我们就在这里面看到了。
然后
我是很感谢啦，我是觉得真的是有点，其实啊，单听是蛮恐怖的耶。
我第一次看完故事收到信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很像在看一本小说的开头，然后我就想说怎么还没有写下去。然后就想说不对，下一个人就要换人了，不知道他到底会接什么东西。
对，而且我觉得很酷的是他的断点断得很好，
他就是有在那个啊，有在那边设计啊，想要给我做一个就是预告的感觉。
哎，我跟你讲，就是这位演员，你有没有在听节目？我给了你这么多这么好的评价，你有没有在听？
真的，我好想知道那个手机对面到底是谁哦。
你说手机里面到底是谁吗？
就是陌生女子啊，陌生女子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出现。
对呀，啊，我们其实啊，就是这个故事，我们会一直不断的给下去哦，就是。
对啊，
下一个演员他收到就会是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最后一个演员就是看了一本小说。
对啊，最后一个演员收到要开始做这件事情要先花两个小时读完一篇长篇小说。
我现在是有在想要不要给他们录音档啊。
他们不用吧，因为他们应该要听节目吧。
对齁对齁，我应该要，对齁，好好好，我要跟他们讲一下，请他们要预习啦，他们要预习一下节目。
我觉得不用，我现在对这个故事很期待的就是陌生女子会不会出现，然后当然最后门铃响了，进来的到底会是谁，到底是到底是警察吗，还是邻居来关心呢，还是你有你已经有看到下一个人回传对不对，但我还没看到
我诶，你没有看到吗，他还没有寄吗，
他没有寄到 mail， 他是直接私讯你吗，
对
哦，
是哦，他还没有寄是不是，
好没有关系，反正我就是还没看到，所以我现在很期待，然后
好好好好
然后
okay.
也不知道这一把就是陶瓷刀到底是整个故事的开头而已，还是说很重要，我也不知道，因为就是我没有想到随便票选的一个陶瓷刀然后居然成为一个点这样。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那个陶瓷刀是其实是我之前自己在家里写的一个，就是你知道短短的一些小东西们的开头
哦，
我也是用了这个这一句话写，但是我是写了银刀，就是银色的刀子，可是它听起来比较像是外国人用的，所以我就把它改成陶瓷刀
啊。
对对对对，然后我也就想说，哎，突然就被选中了，好吧，那姐姐看。
对啊，那个陶瓷刀看起来锋利又雅致，好喜欢。
对啊，念起来就像锋利又雅致，可是你知道吗？有些人念字正腔圆的时候，他的音调跟语调就会不小心念得很像中国人的感觉，
很多会像
可是
北京腔的感觉，
对，
嗯，
就是会有点过多。可是说真的，这个演员他在这样子的，他没有过多。
哎，我们是整集都，
因为我相信
我们整集都不要提他名字，
啊，
是不是？
先不要提吧，哎，要提了吗？好像可以提，对不对？
可以吧，听到这里可以吧，听到这里，
哦，听到这里可以了是不是，我觉得加宽
没有错，
就
是加宽，
加宽他就是一个他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点是最对的，然后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炫技，可是他又不会把那个当做真正的炫技，可是他的确是有很好的技术的哦，这是很好的技术，
没有错，我觉得。
然后他就是很得意啦，我觉得。
这也跟我看看他演戏还有排戏过程中感觉到的一样，就是他不，他有很多可以使用的东西，可是他不会说觉得说我做这个就是对的，他会把它拿出来使用以后做成一个恰当，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一昧的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时候，那个状态就会有点太 show off， 但是他不会，
啊啊，
不会太超过这样，然后就非常的在一些小点上做一些点缀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有意思。
嗯，而且加宽这次真的非常的棒，他在截稿日的前两天就先给我们了
因为上次迟了两个礼拜啊
对，上次是迟了一个礼拜吗
我不知道迟了多久，迟到我们两个人都返乡了
迟到我们都过年了呢都已经小年夜了
都已经返乡在一些荒野准备要过年了，
对对对，真的是那个时候网络还非常的差我还要开我家的铁门才有办法接收到外面的 WiFi
好荒谬，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加宽帮我们开了一个真的蛮不错的头，
没有错没有错，我觉得这个计划
因为有三个人物了嘛，现在就哎没有，不止，有四个人物出现了，还有他肚子里的宝宝，
肚子里的宝宝我真的不知道他会不会再次出现，欸，他会以什么样的形式，
我真的好期待哦，
欸，我们现在讲那么多，我们每一集都讲那么多对未来的期待，会不会对下一个产生很大的压力啊？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没有把它写进去，
可是下一个已经写完了
啊也是齁，
对啊，就是 没有关系，有没有写进去都没有关系，那就是看你的创造力而已啊，没有什么，
对啦，
啊，
或者是方向，就是有些
对，
啊，对
啊，
你想要写哪里都没关系，
说不定他想到更远的地方，
对啊，我先跟九哥或城邦联络好了，我明年就来出版
没有，你不能出九哥或城邦啦，啊，城邦可以啦，
哦，可以吧，
城邦可以，城邦可以，就是出一些惊悚类型的应该可以，或者是要跟一些那个啊，就是出那种惊悚的那个啊，哎，我怎么突然间忘记啦，啊，
我没有在关注惊悚小说，
因为我真的是太爱看惊悚了 所以我之前有看过一个出版社叫做什么啦，好啦，我们先不要就是纠结在这一块上面，到底干嘛
要出版，没有错，我们不要纠结，
要真的要出版
等到我们出版你们就会知道我们是找哪一家了。
好，对对对对对，好，那就是这个，就是今天，现在虽然听起来短短的三分钟，我是期待就是到最后一集的时候，我们那一个小时我都不用讲话，就是听完故事我们就灯就开始放那个我们结束的那个音乐
因为毕竟一个人三分钟，我们十个人就会变成一个三十分钟的小短剧。
对耶，那没有啊，我们最后一集的时候要把全部都放出来吧，最后一集。
对对，最后一集会全部连起来，但是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想说我们下一集就会放这一集的开头哦，
不会，
没有，大家要回来听
没有错，就是要每一集先听短短，你就当作看一个连载的小说或漫画嘛，就像连载漫画就是每个礼拜出一本单行本这样。
对，然后你们不可以听完就按掉。
没有错，因为我们等一下聊，没有，我们就现在就可以聊了吧，我们这个怕结束了吧，
我们就现在要聊，对的
我们现在就要来，
是是是，目前现在结束，对
对，我们现在就是要来聊一些就是这礼拜发生的大事这样，没想到在没有演出的现在还可以在剧场圈还可以闹出这么大的风波我也是蛮意外的啦，
对。
然后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
然后在这个、等一下哦，在这个风波之前呢、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个礼拜好像有演出可以看。
哦哦，你说线上演出的部分吗？好，
你知道吗？
我
现对啊
现在，
我们先把那个线上演出介绍一下。
好，那你手边有什么？我手边现在，
我现在手边有台南人剧团。
对，台南人剧团要播，这周是 Q&A 吗？还是 Q&A 播完了？
这周不是，这周是哈姆雷跟
哦，对，
因为我不知道哎、欸，我这周的是哈姆雷跟第十二夜。
哦，对对对对对 ，Q&A 好像上礼拜播完了，我没有跟到。这周台南人会播哈姆雷跟第十二夜，然后十二夜我们之前是不是有推荐过啊？
对，
在云门小剧场，对不对？
对啊，我也有看过，
嗯，是爵士，
对，我是去看城市舞台的
爵士曲风的音乐剧，这样，
对，爵士，
没有错。那时间呢？你有时间？
时间呢是七月二号的时候，有七月二号礼拜五的晚上八点是会播哈姆雷
，OK，
然后七月三号的礼拜六晚上八点会播第十二夜。
OK， 好，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 follow 一下，应该也是在台南人的粉专上就会有播出的讯息，这样。
没错。
好的，我们现在
好，这件事情结束了，可以开始讲你要讲的了。
对，就是在本周呢，耀眼剧团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嘛，所以他们就想说，那就来 po 一些过去演出好了。那他们今年在应该是今年的年初的时候。不是年初啦，四月的时候曾经办了一出戏叫做《劝世三姐妹》的独剧音乐会，就是一个发展中的演出，但是他们先进行独剧，可因为是音乐剧，所以就是在现场有一边独剧，然后有唱现场的歌曲，然后他们就在前几天上个礼拜吧，
没错
po 了这个《劝世三姐妹》的开场曲。那这个开场曲就是
来，请说，你再说。
故事背景是一名女子，然后遭到她男人抛弃之后，然后必须出卖自己，然后去营生等等，然后所以整个歌曲是她在对着那名男子就是大骂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呢，因为歌词中就出现了台语的国骂，这样就是脏话。所以这个影片就在 Facebook 上播出之后呢，那当然反正就是广为流传嘛，那就出现了一些声音，就会说这样子叫做艺术吗？或者是我要怎么教小孩，然后怎么能登上艺术殿堂，因为这个演出是在卫武营就是演出的这样，然后所以就发生了一些纷纷扰扰，然后整个事件大概就是这样。那同时间当然也有一个小插曲啦，就是歌曲中 有使用到讲了某个地方的地名，就是说你住在哪里哪里哪里，但是殊不知实际上那个地方是有人住的，真的有那个位置，然后所以蛮就有人去那个位置，就是想要找说是不是真的有那个男人做了这些坏事什么的，然后就造成了屋主的困扰这样。那屋主刚开始也蛮生气的，就是有说他要告剧团什么之类的，就影响他的生活，然后破坏他的名誉，然后什么之类。但是剧团后来有非常就有跟屋主联系，然后也有跟他说明说很抱歉，在创作的过程中其实是因为为了要押韵的关系，所以就是写了这个地址，但是没有想到就是他们没有注意到说真的是有这个地方，所以造成他的困扰，然后很有诚意的跟屋主道歉这样。那后来最后屋主是表示他非常能够理解剧团不是有意的去做这件事情。那后来公开了讲了之后，然后因为也闹上新闻了，所以其实大家也知道说其实不是真的有这个地方，所以其实他可以接受，然后他也祝福希望这个戏之后能够正常演出。所以其实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小插曲啦，不是整个事件里面最重要，然后我们今天想要聊的事情。那主要想聊的应该是关于就是彰化，然后艺术殿堂，我真的是我不太理解耶。你有什么想法吗？你可以先说。
我其实因为我一刚开始我就听到，不是听到啦，对，我是一开始我是先听到那首歌的，然后我在听歌啊，然后看的时候，因为我确实三姐妹其实在去年就已经很打得蛮大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哇好想演哦，呵呵，那时候只是心里想说好想演，好想唱台语歌哦，然后好想要就是劝世哦，因为劝世三姐妹里面感觉就有一个人会很要长得要有点像是我这样子的人吧，就是自己在那边幻想那个时候啦。然后后来我就真的看到那个影片，劝世三姐妹的影片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佳佳唱的时候，我就想说真的太厉害了，因为我记得他是一个完全不会讲台语的人
哦，是啊，
然后他是硬练的
哦， okay,
对、
okay.
我有看到过，就是他说他是硬练然后练起来台语的，然后我就是觉得真心佩服。我觉得每一次看到音乐剧演员他们唱歌的时候，我就会心想说我前面在那边想说好想演哦，真的是你就在家里想吧，你就是他们真的非常厉害。对，然后唱的之好，然后后面的和声演员就是也做的超级好，然后我其实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丰富哦，就是这一切只是一个独剧的时候就已经这么丰富了，然后它也代表了一个很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它就是代表某一种艺术，诶，对我来说是这样，因为没有人在谈论艺术到底可以涵盖多广，或者是什么东西才可以真的被称之为艺术。可是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它被弄成了歌词，然后它是有意义的，它是在讲述一个人的人生的时候，它为什么不能成为表演的一部分。其实我一点都在听的时候一点都不质疑说哦这是一句脏话，我而是把它当作就是它是一个行动啊，它是一个戏剧里面的行动，然后这个行动是它表现的东西，应该是这个角色他要告诉世人的事情，它不是只是一句脏话而已。那我觉得这就是所谓一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表演艺术的，然后二是表演艺术到底对于大家来说是什么样的意义，就是我觉得其实很需要让所有人都必须要去理解我们要如何去观看表演艺术这件事情，那真的是从小要开始教育，这真的是没有办法。
嗯，
对。然后后来我看到了就是网络上面开始在讲说有一些问题，就是他的那个写到那个家里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很可爱，因为这个当然是一个 我们说他是一个错误，没错，他做错了，然后他也很诚心去道歉了，然后后来这个家长，应该说家庭们也理解然后原谅了，那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很 OK 的过程，因为不虽然说我为你押韵，没，我看到这个时候我想到我就想说剧团他就是为了要押韵然后写了押韵的韵脚，当然没有做到查证，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疏忽，但是后来解决了，然后大家也都 OK 了，那就是代表台湾人的接受度跟理解跟同理其实是很高的，那就好了。但是他们家人跟剧团的双方的问题，那就像是别人家的事情一样，那我们就经过这个有教训，那就好啦。然后后来开始出现说国骂的这件事情怎么可以登上艺术殿堂，其实这个讯息一出来之后我就不想看了，因为我觉得每次到了这种要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那种假味道人士会出来，但说实在的我不确定他们到底有没有看过戏，或者是知不知道，他们连这个影片到底有没有看过都不知道，他就只是跟随着这个标题想说耶，现在除了疫苗之外又有别的事情可以骂咯，来去骂一下，就是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最近真的好无聊哦，哎呦又有一个出包，来去骂一下，就是我那时候我就不想要再去跟随这个讯息，因为我觉得再怎么样他就会是一个人家就会说反正就是两派的说法，然后就有正派正方跟反方啊，就只是这样，但是就对我来说我自己很清楚知道自己的立论是什么，然后去看可能会有点不开心，所以我就没看，然后后来你跟我讲说我们的资讯库黑特剧场也在讨论
对，黑特
剧场，所以我就去看，就结果我有点发现我看不懂
哦，就是没有啦，黑特还掺杂了另外一个话题啦，就是关于那个某相声团嘛，其实
某什么东西
相声团体，就是有跟黑特有点纠纷，
我知道那个也知道，
对，好，然后那、
我知道那个相声团体的事情，
对，其实这件事情我第一天他们 PO 影片的时候我就有看到了，然后我看完、我完全没有觉得事后会有这么多风波发生，就是其实我是完全，
对呀、
我是完全没有任何感、没有感觉的，我没有觉得这件事会有什么争议点这样。好，那后来就事件爆发了，然后事件爆发之后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点是在于，我觉得这整个事件会发生就是凸显了台湾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在所谓的文化教育、艺术教育上面真的非常的不足，因为当今天民众会讲出说这样的东西凭什么出现在艺术殿堂的时候，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称之为剧场或者是国家级的场馆是所谓的艺术殿堂，就是你如果要去拜神，你就去教堂或者是去寺庙，那个才是拜神的地方。但是剧场称之为剧场，就它就是一个场域做戏剧演出的地方。它如果是音乐厅，它就是一个听表演音乐的地方，或者是舞蹈厅，它就跟所谓的体育场跟操场是一样的意思，它就是专门做某一件事情的一个场地而已。它并不代表它有什么高低之分或者是位阶。那所以呢，今天民众会讲出这样的话，代表今天所有的表演艺术其实并没有进入我们所谓的生活，他们还是一个与生活有之距离的地方。因为大家如果对于自己有所距离、有所不了解的东西，就会称会有两个反应嘛，一个就是非常的崇敬，一个就是非常的害怕。所以当你非常崇敬的东西就变神，你非常害怕的东西就变成鬼。好，那今天大家对于表演艺术不理解，可是他们会觉得那个
是硬要扣合我们夏日恐怖故事的，
没有错，就是 就他就觉得那个是很有
抱歉打断了你继续说
很有才华很厉害的人做的事情，所以他很崇敬他们，这当然没有不好，可是代表你不够接近他们。其实这种现象就是直到现在、你去看台湾的综艺节目，综艺节目如果访问素人的时候、你问十个人可能有九个半会回答你说他的兴趣是看电影跟逛街或者是运动，但如果最后有一个人回答说我的兴趣是看音乐会或看展览的时候，主持人的反应就会说哇气质帅哥或气质美女、就好，你本身是读相关的吗？怎么会对这些有兴趣、就会立刻反映出好像做这些事情是特别的，但是这些东西应该是要进入我们的生活的、就是怎么样可以让你看进剧场或者是去听音乐会只是一个娱乐，只是一个你喜欢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一个表现出你的位阶或者是展现你的要让大家觉得我很有内涵的一件事情，它应该就是一个生活化。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整个事件里面凸显出台湾目前最大最大的问题。大家在看待这些事，在看待表演艺术的时候，还是把它推得这么远。对，我觉得我觉得的点是这个。大致上这样。
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我们已经你知道我们节目也做了很久了嘛，差不多就是30年了。我们节目做这么久了，我们从丽君做到永德，就是已经做了一个世纪这么久了。那么你知道人类的进步也是近百年来开始有一些进步，那所以我觉得台湾要走向这个进步的过程呢，就是一定要人出来选立委，我们是不是上次有说
是这么说没错啦。
对，一是这个啦，然后再来是其实我觉得现在一定会更多更好，是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很棒的老师们，就不管是国中的老师高中的老师，然后很多表演艺术的东西已经有真的有开始向下扎根，我觉得是好的，只是就是还是需要时间啦，我觉得这是尤其是艺术文化的事情真的是很需要时间。
那不过说到
现在的时间就是
说到这个的话，我等一下会传一张图给你，然后我们明天 po 在 IG， 就是大家听到节目的时候就去我们的 IG 看。这张图上面是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然后是第三会期的委员的名单，就是立法委员的名单。所以请
委员们，
对立法委员所有在教育以及文化相关的，大家去看一下有谁，然后关心一下。我的确也是今天朋友传这名单给我，然后我也是看一下，然后想说稍微记一下到底是谁，如果我们接下来再遇到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因为其实本周本来可以聊的话题还有很多，因为我最近真的是看到太多艺术相关，但是今天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生活开始有波折之后，就是跟艺术相关的波折也开始越来越多了，然后包含说有那个 drag queen， 就是变装皇后，他们要申请就是所谓的文化部的纾困的时候，
申请纾困，
对，然后被回复说drag queen 就是变装皇后并不是表演工作者，那如果他不是表演工作者，那请问他是什么？他是兴趣嘛，但是他靠这个为生呢，他是
他就是
这是他的工作，而且就是他就是表演、
啊、
那包括前台人员，
而且他们到底知不知道对，前台人员也是，
前台人员也是这样。所以其实在生活的这么波折这么动荡的时候，没有再有所谓的什么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艺术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他就是跟所有在生活的人一样，都会受到这个社会跟这个世界的现况一样会受到冲击， 也许、嗯、也许会一起成长，也一定会一起就是走下坡什么之类的。
对啊，就是我们常常一直在讲说人人都应该学表演课，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好的，再来推荐一下大家线上表演课。
对，但是就是现在表演课也是不确定，很不确定嘛，就是也要看疫情现在到底到什么程度。然后我前几天就是接到有可能就是演出会一路取消到九月这样子。
嗯，
也是很担忧啦。一切也是蛮担忧的，因为其实现在目前纾困它其实就是补到七月嘛。
哦，对啊，目前
七月的时间。那其实对啊，那其实对于艺文工作者来说，你七月是不可能完全恢复的啦，就是它不可能一解封就是说开放内用，这样子内用我们是没有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开放内用。对，
没有错。
然后其实我觉得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在艺术工作者要恢复生计来说，但是到底会有多少人在意呢？其实也是蛮现在前景就是堪忧啦，我觉得。
就是我觉得各行各业都有各行各业的苦啦，然后所以艺文工作者的确是、可能这近几年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所以其实从去年开始突然面临这样的事，大家其实是真的蛮团结的，然后很努力的想要聚集大家的声音去反映跟这个社会跟政府反映什么之类的、嗯、我觉得其实都是好的。那也不是说大家也不是说艺文者就是弱势、嗯、所以大家应该要帮我们或什么，我觉得大家都为自己发声，然后都听到别人的声音，也发出自己的声音、嗯、我觉得就是一个对的方向。然后目前文化部就是看接下来会怎么做、嗯、因为他争取的预算其实是总共有八个月的时间嘛。那目前纾困 4.0 是到七月，那八月之后就、嗯、我们就再观望看看咯，但是希望他们先解决所谓身份认定的问题这样。因为目前我听到的资讯都会有一种感觉是文化部似乎是担心他们要处理的案子太多，所以尽量把所有的人往劳工部去推这样。但是这样子的结果其实会对这些人来讲造成的伤害是、
嗯嗯嗯、
就是其实就是所谓身份认同的问题。你今天对变装皇后的表演者说你不是表演艺术工作者、嗯、你今天对前台人员说你不是表演艺术工作者，那请问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其实是蛮令人心寒的一件事情啦。所以我觉得文化部应该要解决的是，你今天是因为没有人、嗯、没有人力处理这些事，还是因为你没有经费去处理这件事？就是你有什么困难，你应该是解决这些困难，而不是去解决造成你困难的人。所以还是持续观望，接下来看这部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这样。好，
然后好像可以提供一个，我觉得好像可以提供一个东西可以给大家，就文化部会听我们节目吗？就做参考，就是说或许大家可以聘请就是真正的艺术工作者，现在没有工作的艺术工作者去帮忙处理这些事啊，如果他们人力不够的话。
对啊，但问题就是不知道他是没有说还是他没钱请人，也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要提出来想办法解决嘛。
Oh, okay.
对，就像你讲的，我们都会想到我们现在就是很多闲置人力，然后这些人如果又是要处理这些跟身边相关跟自己相关的事情，其实大家都会非常有意愿。就是剧场工作者、表演艺术的工作者，
而且我们也可以，
对啊，都非常非常愿意去做任何
的事情。而且听说就是有很多就是他们好像是有在骗钱组团的。
哦，对，就是还是蛮多人就是可能身份不符啦，但是会有一些漏洞可以怎么样处理，就会一起申报什么之类。当然啊，但这没办法
啊，
这社会上就是各式各样的人就。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艺文团。对，我当然是我的意思是说，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一些本来在艺文圈里面工作的人，他会更容易辨认出来说，诶，漏洞在哪里？
没有错，因为其实现在在纾困上遇到很大的问题是，很多的承办人是临时接这个业务，他本身不是文化相关的 科目或者是相关的机构，所以他其实完全不了解。那也不是承办人的问题，承办人目前大家都说遇到人很好，可是他真的会比较难理解到底发生什么问题，所以在沟通上要花非常大的心力，然后他才可以理解你的问题以后想办法解决。其实这个就是造成案件没有办法快速的解决的问的关键点了。这样，好，那
对对对，没错
啊，就这样。我就是总是这几集就是又要讲一些就是生命中的困难。又要骂一些人，欸，我真的是，
就是没被，就是一定会发生，
我真的
是一定会发生了，
很受不了。就是在看，又回到刚才那个新闻的时候，就是居然又讲跟我讲一些说什么，如果这样子，我怎么教小孩？你就不会教小孩啊，你就不要生小孩。就如果今天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话，如果是一个老师，一个中文老师，你知道他可以跟学生教多少事情吗？他可以教多少 even 是脏话这个主题，
对啊，
老师都可以讲一堂课，你就不是老师啊，你就是没有在教小孩，
对啊。
然后跟我在那边讲什么道德沦丧，我在现在这个时候听到道德沦丧的时候，我真的想问我想问那个人说，你到底什么是道德？然后他会不会现场，然后被老子的《道德经》给我？
你看，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这就是为什么我那时候一看到之后，我就选择不要再去看那些新闻。就是你不小心就会太 involve 进去，然后这些人你就中了那些人的计，他们就是一些平常没事干在家里的人，然后想说耶，又可以骂人了，然后就开始骂人。
算了啦，
就是、
我就是觉得
大家要小心。
这些人就是好啦，就是道德沦丧，就是台湾就是太自由嘛，然后太自由之后就是太开放嘛，太开放之后就道德沦丧啊，就是这样。我已经放弃了。
对对对，没错没错。然后你先深呼吸，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录了一个小时了？
好像差不多呢，55分钟了。然后
因为我其实看不到，
因为中间有出现差错，
okay.
但差不多。好
，OK， 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先到这边，
我们
没有办法再跟帮大家提供什么样更新的资讯了。
对啊，今天先到这边好了，因为我们不想聊太久，今天没办法抽牌，然后今天收讯好像比较 delay， 我听你声音没有破掉，没有断裂或什么，但是我们之间有一些时间差这样。我们这下礼拜再来抽牌好了，因为我也没有想到说要跟大家抽什么主题。
可以啊可以啊，我们等一下要讨论一下下，我们是不是换用 Google Meet 比较不会 delay。
好，等一下来试看看。那我们就先跟大家说拜拜，然后赶快把录音按掉好了。
哦，好，不好意思，又聊一下天了，大家拜拜。
那等一下，再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好不好？
怎么了？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常常在我们节目出现的朋友甜不辣，他那天私讯我说，他其实都有在做饭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那就顺便推荐一下他的粉丝专页好了。
哦。
他在 IG 成立了一个粉丝专页，
哦，对对对，可以可以，
叫做什么？甜甜好料理吗？好像之类的 ，whatever，
甜甜好料理吧。
没有要认真推荐，就甜甜好料理。
我会po，
大家可以去 follow 一下他的粉专，因为他真的很需要被人家看见，他身为家庭主妇的才华，然后有好的男人才可以追他。那就先跟他说拜拜。
没错。
好了，那拜拜。
没错，那就先这样子，甜甜，我爱你。
拜拜。